文收听，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从你给的这些资料来看，可以说是相当棘手了。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这对儿几十年的老冤家，资料梳理了他们之间这场旷日持久的代理人战争，简直就是一部中东版的权力的游戏呀。
没错，这次咱们的任务就是帮你把这盘复杂的棋局看明白。很多人以为这只是简单的宗教派别冲突，但其实远不止于此，它更像一场争夺地区霸权的新冷战。只不过战场不在他们自己家里，而是在叙利亚、也门、伊拉克这些国家。故事的起点呢，要从1979年的那场伊朗革命说起。
我在看你给的这些资料时，发现了一个让我特别惊讶的点。我们总觉得伊朗和沙特是天生的死对头，但资料里说，1979年革命前，他俩居然是盟友，
对，是盟友。
还是美国在中东搞的那个双支柱政策的核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这就是整个故事最关键的转折点。在1979年之前，情况确实完全不同。当时的伊朗还是巴列维国王统治的君主国，和沙特王室一样，都是亲美的。美国呢，把他们俩看作是遏制苏联在中东扩张的两个重要棋子。沙特，因为他掌控着麦加和麦地那这两大圣城，一直自视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领袖，还牵头成立了伊斯兰合作组织。当时他们俩算是井水不犯河水，甚至在某些地区问题上还能合作。
明白了，所以当时是两个君主国联手，在美国的支持下维持着地区秩序。但1979年，一切都变了。
变得非常彻底。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国王霍梅尼上台，建立了一个神权统治的伊斯兰共和国。这个新政权的意识形态从根子上就和沙特势不两立。它不仅是什叶派的，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革命政权。霍梅尼公开号召要输出革命，挑战所有中东地区的君主制国家，指责他们是腐败的、亲西方的、不合法的。这对沙特王室来说，简直就是直接的生存威胁。
这种威胁马上就变成现实了吗？我看到资料里提到了一个具体的例子，就在1979年，沙特自己的什叶派聚居区就出事儿了。
对，就是卡提夫起义，这个反应速度快得惊人。伊朗革命成功后没多久，沙特东部省份的什叶派民众受到巨大鼓舞，走上街头抗议，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利。结果呢，就演变成了流血冲突。资料里还点出一个叫阿拉伯半岛伊斯兰革命组织，也就是 OIRAP 的团体，背后就有伊朗的影子。你看，意识形态的火种瞬间就跨过了国界，在沙特自己家里点着了。
所以这不仅仅是沙特一个国家的问题，伊朗革命像一块石头扔进了池塘，激起的涟漪扩散到了整个中东。
完全正确。紧接着，埃及、巴林、叙利亚、黎巴嫩都爆发了受伊朗革命思潮影响的伊斯兰运动或者起义，整个地区的政治版图开始剧烈晃动，就这为后来几十年的代理人战争埋下了所有的伏笔。各国都开始选边站队，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
而这场风暴的第一个爆发点就是紧接了爆发的两伊战争。资料显示，1980年，萨达姆·侯赛因统治的伊拉克突然入侵了伊朗，他的动机是什么？也是害怕革命输出吗？
萨达姆的核心动机就是恐惧。伊拉克国内什叶派人口占多数，他非常担心霍梅尼会煽动他们起来推翻自己的统治，所以他想趁着伊朗革命后立足未稳，打一场闪电战，把这个革命政权扼杀在摇篮里。这可以说是沙特和其他海湾君主国想做而不敢做的事，萨达姆替他们做了。
所以萨达姆就成了沙特等国的代理人，
角色非常清晰。萨达姆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沙特、科威特、阿联酋这些海湾国家给他提供了巨额的资金援助，几乎是在用钱帮他打仗。埃及这样的阿拉伯大国也提供军事支持，甚至连美国当时也暗中支持伊拉克。大家的目标出奇的一致，绝对不能让伊朗革命成功蔓延。这条对抗的战线从两伊战争开始就基本画下来了。
我看资料有个比喻很惊人，说这场仗打得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特别残酷，提到了堑壕战、铁丝网、机枪阵地，甚至伊拉克还大规模使用了化学武器。
是的，这场战争的残酷性超乎想象，持续了整整8年，造成了上百万人的伤亡。 伊朗这边因为军队在革命后被清洗，正规军战斗力不强，就出现了所谓的人海战术，让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高喊着口号冲向伊拉克的机枪阵地。这背后是一种革命后形成的烈士崇拜文化，这种惨烈的经历给整整一代伊朗人都留下了巨大的心理创伤。
这场战争对伊朗后来的国家战略产生了什么样的深远影响？
影响是决定性的。首先，美国和西方世界对萨达姆的支持让伊朗领导层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谁都不能信，只能靠自己。他们认定必须发展自己的非对称打击能力和非常规武器计划，才能确保国家安全。其次呢，战争状态也给了牺牲的革命政权一个绝佳的理由去镇压国内所有的反对声音，巩固自己的统治。可以说，伊朗之后几十年的强硬姿态和安全战略都是在这场血腥的战争中锻造出来的。
两伊战争算是给双方都上了一课，但这之后20多年，虽然小摩擦不断，但大规模的对抗似乎平息了一些。直到2011年，一场阿拉伯之春的风暴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
对，如果说1979年是点燃了导火索，那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就是引爆了整个火药桶。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各个政府要么倒台，要么陷入内战，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这一下，伊朗和沙特都看到了机会，或者说是威胁，代理人战争瞬间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他们的策略有什么不同？资料里有个形容很有趣，说沙特当时奉行的是21世纪版的勃列日涅夫主义。
这个比喻很贴切。勃列日涅夫主义指的是当年苏联为了维护东欧阵营的稳定，不惜出兵干预。沙特当时的心态一模一样，他最怕的就是革命浪潮蔓延到自己和海湾盟国，所以他的策略是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现状。比如他迅速出兵邻国巴林，帮助那里的逊尼派王室镇压了什叶派民众的抗议。他还试图把海湾合作委员会打造成一个更紧密的军事和政治同盟，来抵御变化的浪潮。
那伊朗呢？他是不是把这种混乱看作是扩张影响力的绝佳机会？
正是如此。伊朗的策略正好相反，是积极介入，扩大地盘。他利用各国的内乱，大力扶持当地的什叶派武装和盟友。他的目标是打造一条从伊朗本土经过伊拉克、叙利亚，一直延伸到黎巴嫩地中海沿岸的什叶派新月地带。
哎，等一下，这个什叶派新月地带具体指的是什么？
这是其实是中东地缘政治里的一个很核心的概念。你摊开地图看，从伊朗向西，伊拉克是什叶派占多数，叙利亚是阿拉维派，也就是什叶派分支的阿萨德家族统治，黎巴嫩又有强大的什叶派武装真主党。如果伊朗能把这几个点串联起来，就形成了一个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巨大影响力走廊。这不仅能打破逊尼派国家的包围，还能直接威胁到沙特和以色列。所以对伊朗来说，这是他的核心战略目标。
这种针锋相对的策略有没有在某个时刻差点就擦枪走火，从代理人战争变成直接开战？
有的，最危险的一次就是2016年，当时沙特处决了一位非常知名的什叶派宗教领袖尼穆尔尼穆尔，这在伊朗国媒引发了滔天怒火。愤怒的示威者直接冲进并烧毁了沙特驻德黑兰的大使馆，沙特随即宣布和伊朗断交，巴林、苏丹这些盟友也立刻跟进。当时整个地区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很多人都担心战争一触即发。
但这场竞争并不仅仅是在战场上，我注意到资料里提到双方还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比如媒体战和信息战。
这场较量是全方位的，比如2015年麦加朝觐时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故，造成大量伊朗朝觐者遇难，两国立刻爆发口水牙，互相指责。为了争夺话语权，沙特专门开了一个24小时播出的波斯语卫星频道，直接向伊朗国内广播。而伊朗的外交部长呢，直接在美国的《纽约时报》上发文章，点名批评沙特的官方意识形态瓦哈比主义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反过来，沙特也资助了设在伦敦的伊朗国际电视台，专门报道伊朗的负面新闻。从军事、经济到文化、舆论，可以说是无处不沾。
这么多代理人战场，如果让你挑一个最能体现伊朗和沙特策略差异的，你会选哪个？是叙利亚还是也门？
我觉得也门特别有代表性，因为对沙特来说，这是家门口的战争，是直接顶在脑门上的枪，是核心安全威胁，所以他们选择亲自下场，组建了阿拉伯国家联军，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先进武器，对胡塞武装进行空袭和封锁。结果呢？
结果好像是陷入了一个泥潭，
一个代价高昂的战争泥潭。而伊朗呢，他的策略就非常聪明，或者说划算。他只需要向胡塞武装提供一些导弹、无人机技术和军事顾问，用很低的成本就成功地把沙特这个强大的对手拖在了也门，耗费了他巨大的国力。这是典型的不对称博弈。伊朗用一个小族牵制住了沙特的王。
那叙利亚呢？资料里说，伊朗把阿萨德政府看作是他那个抵抗轴心的关键一环。
没错，刚才我们提到了什叶派新月地带，而所谓的抵抗轴心就是这个地带的军事化体现。它指的是伊朗拉着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黎巴嫩的真主党以及巴勒斯坦的一些武装组织，共同对抗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影响力的一个非正式联盟。在这个联盟里，叙利亚是地理位置最核心的一环，是连接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关键陆地桥梁。所以对伊朗来说，保住阿萨德就等于保住了他在地中海东岸最重要的战略支点，也是为什么在叙利亚内战中，伊朗和真主党会不惜血本地支持阿萨德。
听起来，伊朗在这些代理人战争中，尤其是在扶植非国家武装力量方面，似乎做得更成功一些，比如黎巴嫩的真主党和伊拉克的人民动员力量。
可以这么说，伊朗最成功的作品就是黎巴嫩真主党，它现在已经发展成一个集政党、军队、社会服务机构于一身的国中之国，在黎巴嫩政坛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伊拉克，2003年美国推翻萨达姆之后，伊朗也迅速填补了权力真空，扶植起了像人民动员力量这样强大的什叶派民兵组织，对伊拉克政治的影响力非常大。相比之下呢，沙特扶植的代理人，无论是叙利亚的反对派武装，还是黎巴嫩的逊尼派政治力量，战斗力和凝聚力似乎都稍逊一筹。
听了这么多冲突和对抗，你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资料的下一部分，剧情突然来了个大反转。2023年3月，在北京，伊朗和沙特竟然宣布恢复外交关系，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确实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地缘政治大事件。这个协议的达成背后有很多复杂的动因。对沙特来说，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正全力推行他的2030愿景经济改革计划，他需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来吸引投资，不想再被也门战争这样的问题拖累。对伊朗而言，长期受到西方制裁，经济困难，也希望和缓与邻国的关系，打破外交孤立。而中国作为一个双方都信得过的第三方，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的试金石就是也门问题。据说协议的一个关键部分就是伊朗承诺会约束胡塞武装停止对沙特的攻击。
因为也门是沙特最直接最迫切的安全关切，如果这个问题能解决，说明和解是真的。
但好景不长，2023年10月7日的袭击和随后的加沙战争又给整个地区蒙上了阴影。这会不会让刚刚达成的和解协议功亏一篑？
这就是最反直觉的地方。按理说，加沙战争一开打，伊朗支持的抵抗轴心、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也门胡塞武装全面激活抗制以色列和美国，沙特和伊朗的和解就该告吹了。
但恰恰相反，双方都表现出了极大的战略克制。
怎么说？
你看，胡塞武装在红海闹得天翻地覆，袭击来往船只，但他们非常小心地避免了直接攻击沙特的领土。
而沙特这边呢，也顶住了美国的压力，拒绝加入美国组织的所谓护航联盟，去军事打击胡塞武装。
这告诉你，幕后的国家利益算计已经远远压倒了表面上的意识形态对抗。双方都不想因为一场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冲突而毁掉来之不易的缓和局面。这才是这场新冷战最值得玩味的地方。
那么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从1979年的意识形态决裂，一路看到了残酷的代理人战争，现在又进入了一个和解与冲突并存的非常模糊和复杂的阶段。
这背后反映的是整个中东格局的深刻变化。 首先，美国正在战略收缩，不再像以前那样深度介入中东事务，这给地区国家留出了更大的博弈空间。其次，中国作为一个新的有影响力的外交角色登场了。
最重要的是，像沙特这样的国家，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这样年轻一代领导人的带领下，外交政策越来越去意识形态化，变得更加务实和民族主义。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发展经济，巩固统治，而不是为了某个宗教派别去打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
所以，这场竞争的性质正在改变，从过去的教派之争，越来越多的转向国家利益、经济未来和地区主导权的较量。
最后，我想把一个问题留给你思考。就在我们讨论的当下，地缘政治棋盘发生了最新的巨变。资料明确指出，2024年12月，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袭击性的倒台了，伊朗因此失去了一个关键的战略盟友。结合我们今天聊的所有内容，从抵抗轴心到什叶派新月地带，想一想，这颗关键棋子的失落将如何重塑这场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竞争？这会是压垮伊朗地区战略的一根稻草，还是会迫使他在伊拉克或别的地方开辟一条新的战线？